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公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
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这都要用细面，细麦面做成。
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
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
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
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
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
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
要把一切盖帐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
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
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
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
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
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
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帐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
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
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血，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
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
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
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接圣旨。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
你要将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
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
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旨，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
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或饼， 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
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七天。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
要圣洁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
三十八。
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
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
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以法十分之一，为捣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是很大的一章，也是蛮重要的一章。这一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承接圣职的礼。换句话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不但他们现在可以来侍奉神，他们还要知道怎么样来侍奉神。怎么样来侍奉神这个礼仪呢？就是承接圣职的礼。换句话说，这个承接圣职也就是奉献的意思。所以这一章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导我们什么叫奉献，怎么来奉献，怎么样的奉献是神心意中的奉献。所以这一章蛮重要的一章，蛮大的一章。那我们读到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末后，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仅仅是希望就是有大祭司能够侍奉神，神也希望众祭司来侍奉。那换句话说，神不仅是需要基督来侍奉他，神更需要就是我们这个众祭司都来侍奉他。神不仅要我们侍奉他，而且呢，神实际上是希望住在我们的中间，能够与我们一同有交通，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你看出埃及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从离开埃及以后，神就向他们启示他的心意，要到山上来侍奉他。然后呢，就把我们带到他真正的重点，就是说他希望住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有更亲的交通，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讲到会幕，讲到祭坛，都不是重点，重点呢乃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神要与我们交通。那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呢，他讲到了很多的事情。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一开始他讲到，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是被拣选出来要来供祭司的职分。那不仅他们要被招出来，而且呢要预备四样的东西。一个就是一只公牛犊，还有呢就是一只公绵羊，然后另外还要有一只公绵羊，就两只公绵羊，然后要有一筐的饼， 啊，这一筐的饼里包括了无酵饼、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啊，都是要用细麦面做成的。所以换句话说呢，你现在祭司来了，然后还要给他们预备这四样的东西，啊，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的饼，然后就把他们带来，要来洗身，然后给他们穿上这个亚伦的，给他们穿上这些袍子啊，哦，还带上冠冕这些，啊，然后就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分别为圣，啊，可以承接这个祭，啊，让他们来向神来献祭，啊，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了这四样东西怎么样献，这就承接圣职之礼，啊，你只有这四样东西献上以后呢，你才真正的算是的奉献，算是真正的承接圣职。那这一章因为是讲到奉献，所以跟罗马书可以相对着来看，啊，罗马书在前面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一连串的事情，就讲到神的救恩，啊，到了第八章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啊，就招他们来，啊，所招来的人呢要使他们称义，啊，他们称义的人要让他们得荣耀，啊，然后就到了十二章就说所以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在二十九章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他怎么样预定，怎么样蒙召，啊，怎么样称义，然后怎么样得荣，啊，借着这二十九章就可以把它看出来了。所以二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看见他们是被招来了，啊，因为他说你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啊，你要什么怎么样使他成圣呢，怎么样让我供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呢，要预备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来，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是说到了神的预定，啊，因为亚伦和他儿子不是自告奋勇来的，亚伦跟他儿子是神早就已经定下来的，不是他们比别人有什么特别，是神预先就定下了他们，所以把他们招过来的。这就讲到了我们的身份也是一样，那不是我们好，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了我们，啊，他既然预定了以后他才招他们来，啊，所以你看亚伦和他的儿子是在千万的以色列人当中被神预先定下的，不是靠着他们的好，也不是靠着他们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乃是因为神的旨意，说出了我们的救恩。一开始呢是神开始的，神预先在我们根本就还不知道，在母腹中，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先定下了我们，就好像这里的你要使亚伦跟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叫预备了这四样的东西能够带来，然后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换句话说，神不仅预定他们，神也召他们来，所以现在要把他们带到会幕门口，所以预先定下了，啊，就召他们来。那用水洗身，我们知道这是代表说不但召他们来，还要洁净他们。用水洗身呢就说出了我们重生的经历。所以如果你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我们的主，啊，因为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后来就给他们洗脚这段故事。那我们知道到了第八节，彼得就说了，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也就是说我若不洗你的，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然后第十节耶稣就说了，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换句话说，这个洗过澡的，我们都洗过澡的，就是重生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呢，有的时候把脚洗一下就干净。这就像了祭司，祭司每一次你知道要准备要来服侍之前呢，他要先洗身的。然后你过了那个燔祭坛以后呢，你知道就有一个洗濯盆，就洗手洗脚，所以你洗一洗就好，就干净。但这个洗身呢，就说出我们重生的经历，意思就是说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呢，不是靠，首先不是靠自己自告奋勇，这是神所预定的，神预定以后呢就招他们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被招来了，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呢，我们相信接受，我们就重生了。这就好像呢，我们这些人就用水洗过身了，然后呢交给亚伦穿上这些衣服，还有他的儿子穿上这些衣服。穿上了以后呢，他就说，就在第九节的后面，他们就可以凭这个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分，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所以这些穿衣就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我们称义成圣的经过。所以你记得他像拿亚伦做例子，亚伦一开始穿的是穿什么？就穿一个肋袍，对不对？肋袍就说出了什么？我们现在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称义的地位是什么？就是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我们上次讲过，这个肋袍是讲的公义说的，所以这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公义。但不仅有袍子，还是怎么样呢？你还有带子，对不对？就意思要束上带嘛。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成了我们，基督就成了我们什么？成了我们的谦卑。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来称义，我们也不是做一些事情显出我们的谦卑，而是基督成为我们什么？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救赎。所以他是，这就是我们的称义的地位。所以首先是肋袍，他成了我们的公义，然后束上带子，他成了我们的谦卑。你看，这都是我们的地位说的。然后呢，还有以弗德的外袍，我们的外袍它是全部是蓝的，就换句话说，基督成了我们的属天。然后还有什么以弗再穿上就是以弗德，以弗德就讲说，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能力。我们讲的以弗德，它有肩带嘛，说出来的能力嘛。然后我们知道以弗德还要用带子把它束紧，所以基督成了我们的约束节制。然后还有胸牌，就说出基督成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爱，就我们本来没有爱的，是他的爱浇灌在我们，所以基督成了我们的爱情。那这胸牌里面还要放什么？乌灵土明，换句话说，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因为乌灵土明能够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那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带上什么？带上这个冠冕，就基督成了我们的荣耀。还带上冠冕上面还有什么？那个圣冠牌啊，就是归义而为圣，就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你就看见了，就是说给他穿上这些衣服呢，就说出他的称义的地位。所以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神就使我们怎么样呢？不但预定我们，也招我们来。招我们来就使我们称义，是他使我们称义。换句话，基督就成了我们这些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然后我们知道他的这些衣服呢，是从里面一件件穿到外面的。所以这些的经历啊，不仅是我们有了称义的地位，而且这些经历呢，是从里面到外面我们慢慢经历到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而且它是一件一件慢慢穿的，换句话说，它是经过我们一步一步我们经历它啊，这就是我们称义到成圣，从我们有地位到慢慢再变成我们的经历，这样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这一段话呢，基本上就是说它是我们称义然后成圣的慢慢的过程，我们的经历。接下来还要怎么样？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换句话，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凭着永远的定力 得了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圣洁的国度。原因是什么？都是他做的，因为他预先定下我们，就预先招我们来啊，招我们来，我们就开始重生啊，得救，然后我们就站住了这些称义的地位，基督成为我们这些，成为我们这一切啊，然后我们就从里到外，从生命里面慢慢经历他这一段过程，然后我们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就得着了这个祭司的职分啊，使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我们就被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这个分别为圣才能够真正进入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就是承接圣职的，就是奉献的意思。这样子的一个人呢才能够奉献，所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奉献的。所以讲到奉献，其实神已经做了许多，神做到了那么多以后呢，使我们可以把能够来奉献，可以来行承接圣职之礼。那至于怎么承接圣职之礼，怎么奉献，就是从第十节开始后面的这一段。那第九节的最后，他那个分别为圣啊，也就是承接圣职的礼啊，这个字呢在原文是充满你的手，充满他的手。换句话说呢，你现在到了这个地位，神要充满你的手，一个手充满的人呢才可以奉献出去。如果你手没有被充满，你空的，你没有办法奉献。只有你手满了，你才能奉献。那这个满呢是什么呢？当时充满了基督说的。换句话说，你不是把其他的东西奉献给主，神不要这些东西，神要的还是基督自己。或者说真正的奉献呢，乃是你充满了基督。而这样的人呢，神看他这个人是奉献的人。所以奉献不是去传道，奉献不是去做很多的事情。奉献的人乃是这个人站对了地位，被基督所充满，这是奉献真实的意义。这是这一章所要讲的。好，然后他接着就讲到了这几种祭。所以首先他要把这个公牛犊拿来啊，要做什么呢？要做赎罪祭。换句话说，一个要被基督所充满的人，首先你要认识，就是你的罪，你是一个蒙救赎的人，你的罪是已经受了对付的人啊，你才能真正站到这个地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赎罪祭的所代表的，你必须要认清你这个地位啊。因为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罪是需要一个彻底的解决，所以需要一个很大的动物，这就是牛所代表的啊。所以你看他用的是牛，其他是羊，所以这因为罪是一个大的问题，罪一定要先解决掉啊。那罪怎么解决呢？当然是我们知道这是基督所预表的，所以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解决呢，这是因为基督缘故。所以他说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这代表着我们，代表基督现在在这里啊，他是我们的，他为我们献上啊，作为赎罪祭，是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这双手能够充满基督呢，首先我们必须知道这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因着他我们的罪能够得赦。然后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换句话说，一个人要能够被基督所充满啊，首先必须认识，就是说呢，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而且呢，还是因着我们与他的联合啊，因着他的代替，所以你必须要按手在他头上，这是联合的意思。换句话说，他死代替我死。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今天不是靠着我们的义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因为基督。如果基督不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罪没有办法。但是基督来了，他也为我们死了。但如果我们没有跟他联合，我们的手没有按在他的头上，没有跟他联合的话呢，这个救恩没有办法领到我们。所以这是按手就说出了他的联合。然后他说，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说出了他 讲到我们基督为我们死，因为必须要被宰，所以说他为我们死，然后还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上。要取些公牛的血，所以血是流出来，换句话说，他为我们被杀，他也为我们流血。然后这个血呢，要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换句话说，这个血是蛮有能力的，因为这个角是代表能力，这个血是蛮有能力的。然后把血呢倒在坛角那个地方，这个角是说出了什么？说出了带给我们平安，因为以前有的人就是来到坛前他就得到赦免嘛，所以这个血呢不但带着能力，也能够带下平安，带下我们与神的和好。然后要把一切盖章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换句话他为我们献上了，因为这些全部烧在坛上，说出他为我们被献，他为我们献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皮肉粪都要烧掉，就说出了什么呢？说出他为我们受苦，那全部烧掉，这说出他受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或者他的一生为我们受了多少的苦，那在这里呢就用这个图画，他的皮、他的肉、他的粪被烧在营外，说出他为我们受苦。他的盖章的脂油和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说出他我们被献，因为这是神要的，所以被献。但是呢，另外呢，他的皮肉粪被烧在营外，说出了他为我们受苦。所以这流就是赎罪祭，所以这赎罪是这样子，这就讲到了什么？我们上次读过的，就希伯来书十三章所讲的。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再复习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他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帐幕中工职人不可同视。你看这就讲到那一只牛，因为这是赎罪祭嘛。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看到没有？就是牛皮肉粪全部烧在营外，他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是在城门外受苦。所以刚才那一幅图画就讲到我们的主用自己的血要叫百姓成圣，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们就被成圣了嘛，那些祭司被成圣，然后呢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他又鼓励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看想到我们的主是这样的被献上，要叫百姓成圣，所以他在营外受苦，那我们也应当跟随他去把自己献上，你也是在营外受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赎罪祭，或者说这样子的跟随主到营外呢，因为这样的奉献常常不是一个宗教所要的东西宗教的要的就是那些仪式啊，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真正跟随主的你是要在营外受苦的所以这第一个就讲到了，他要承接圣职之礼的时候呢，第一个他要有这个赎罪祭，就是认识他的罪，而且他的罪要必须要受到对付。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一个公绵羊就第十五节讲，这公绵羊讲到什么呢？这个赎罪祭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接下来这个公绵羊呢，是讲到是一个燔祭，讲到我们在神面前蒙了悦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罪得赦免是一回事，在神面前蒙悦纳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今天我们可以，比如一个法官，他可以赦免一个罪人，说好，你这罪赦了。但并不代表这个法官喜悦这个罪人， 罪可以赦，但我不一定要喜悦你。所以第二个牵这一只公绵羊来讲到呢，不但我们的罪得赦，而且我们还能够蒙神的悦纳。不仅神称我们除了赦免我们的罪，他还称我们为义。不仅我们的罪受了的问题解决了，他还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来到施恩的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第二只，就第一只的公绵羊所代表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翻译，是让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当然这个蒙悦纳是因着主的缘故，所以是这个公绵羊所代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所以你看圣经把这些写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糊里糊涂，我们就说你赦了罪了你就自然蒙悦了，这是两回事的。你流沙了，这是代表你罪赎了，你还必须要牵一只公绵羊来。这讲到主做的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能蒙悦纳呢，还是因着基督。我们蒙悦纳呢，还是因着我们与他的联合。所以你看你的手还是要按在这个羊的头上，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蒙悦纳，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他的连结联合，然后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我们蒙悦纳也是因着他为我们流血，要把羊切成筷子，换句话说，羊被切成筷子代表什么？他的受苦。所以我们的蒙悦纳也是因着他的受苦，虽然我们的罪得赦是因着他的受苦，但是我们蒙悦纳也是因着他的受苦，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切成筷子，然后还要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换句话说，你不但切成筷子，还把它洗干净，这是说出了什么呢？我们的蒙悦纳是因着他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这些东西都讲到手判，因为讲到五脏啊、腿啊、筷子连带头，都要洗干净，代表 是经过神的审判的。然后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换句话说，他这样的献上呢，他就蒙耶和华悦纳。也因着他蒙耶和华悦纳呢，这就成为了耶和华馨香的火祭。神因着悦纳他呢，神也悦纳我们，所以我们因着他被悦纳，我们也蒙了悦纳。所以这个燔祭的特点是怎么样？全羊是烧在坛上的，就讲到了我们不但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悦纳我们，他喜悦我们，这些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当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那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不是头脑知识，真正在灵里面认识我们罪得到了赦免，我们罪虽然像朱红也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也白如羊毛。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呢，我们还要知道我们是蒙了悦纳的，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人，接下来才能行什么？就是承接圣职。所以承接圣职里就是第三支，第三个所讲的那另外一支，第二支的那个公绵羊。这样的人呢，才开始他要怎么样？他的手就要被充满，手开始要被充满。那他的手被充满，意思就是他能够奉献，还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所以这是另外一支公绵羊所代表的，因着基督的缘故。所以你看圣经把它分得很细，就一只一只一只给我们看见，看得很清楚，不是你罪得了赦免就可以了，你还需要被悦纳。你需要被悦纳以后呢，你还要看见你还要你现在可以来奉献了。那奉献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手被充满，那手被充满还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所以你要将另外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奉献的也是因着我们与他的连结。我们 能够奉献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被洁净。这个洁净是什么？就是血所洁净的。所以血呢就洁净了我们的耳垂，就是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洁净我们。所以就用这三样来洁净啊。三样这个洁净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从此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了。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是来听他的话、听他的命来行事的人，就变成一个会听的人，不是去动的人，这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奉献了，我们就开始为他去做了、去跑了、去动了，但是他不是要你我们动，他是要我们怎么样？是要我们听。神注重我们的听，听命胜于献祭，神要我们听。有听以后呢，你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要在右手的大拇指上来做。你知道听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去行，所以要右脚的大拇指上。所以这个人，我们这个人，一个要被要手双手被充满的人，就是一个人真正奉献的人，是他是要被洁净过的人。但是不止如此。还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换句话，这需要圣灵。所以一个被双手能够充满、能够奉献的人，是不但被洁净，而且被圣灵所膏的人。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膏油，这样他们就能够怎么样呢？一个双手充满的人，一个能够承接圣旨的人，他们就也是一个圣洁的人，所以叫一同成圣。然后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章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你要拿，基本上拿什么呢？一个就是脂油。脂油就说出了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网子、腰子是代表基督的生命，右腿呢是代表神的能力，基督的能力。所以当你这样子被充满的时候呢，很奇妙，你的双手所有的就是基督的丰富，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基督的能力在你身上。这时候呢，要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取一个饼、一个调味饼和一个薄饼，这些都讲到基督的生活。等一下这一段，我们到后来我们还在整体来解释一下。所以这是讲到基督的生活。换句话说呢，这样的人他双手就满了什么？满了基督的丰富，满了基督的生命，满了基督的能力，满了基督的生活。你看他放在亚伦的手上，换上因着经过了这些以后呢，他双手就满了这些这时候呢，他就在人神面前做摇祭做翻祭，换上这样子，他就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能够来侍奉神所以这是真正的侍奉。所以侍奉不是说随便拿一些东西献给神，侍奉乃是把基督在呈现在神的面前。换句话，因着这样子我们的身，我们这个人呢，就满了基督，满了基督的丰富，满了基督的生命，满了基督的生活满了基督的能力。这样的人呢，能够在神的面前侍奉，所以能够作为摇祭，作为燔祭。所以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你知道他就能够在神面前侍奉了。你看，摇一摇，让神能够接纳然后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换句话说，这样的奉献呢，是神最悦纳的所以你看见奉献的真意乃是活出基督就满了基督这样子是神最悦纳的然后我们知道承接圣旨本身的意思，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奉献。所以这样子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奉献的生活。 真正奉献了圣火。而且我们知道在承接圣旨呢，你如果读到后面你就知道他总共要七天啊，就是在第35节那里他说你要行承接圣旨的礼七天。为什么是七天呢？我们知道七天是一个完全数，换句话说呢，你要一直这样的奉献一直到主来，因为七是指一个完全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生活呢，我们要一直来到在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然后我们知道当你这样子的活在神的面前奉献的时候呢，你就满了神的尊荣，这就我们刚刚讲的使他称义成圣得荣耀，这样就是真正的让他得了荣耀，因为这样子的是满了尊荣的。好，接下来26节开始呢就讲到祭司所当得的份。好，所以你看当你这样子的奉献了以后呢，你也有享受的，不是不仅神有享受你也享受，所以真实的奉献是神喜悦你也喜悦，神享受你也享受。那你享受什么呢？你看他接着就说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就可以做你的份。好像这是亚伦所要得到的，他得到什么？所献公羊的胸，或者他能够享受什么？享受基督的爱情。所以你看见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话呢，你里面满了爱，满了基督的爱。然后不仅如此，他说还有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还讲到腿，换句话说这样的人呢满了能力，满了基督的能力。你不仅享受到基督的爱，也享受到基督的能力。然后做亚伦和他子孙啊，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好，那还有呢？如果你再读下去，他就讲到这里面还讲到他要有那个有数祭啊，这里还讲到有数祭，还有饼啊，可以就是他是一起所献的啊。这里讲到的像筐内的饼，就是指的数祭所说的，而且还有。讲到肉也是他们要吃的，譬如说你看第31节，你要将承接圣旨所献供养的肉煮在圣处，他们可以吃这羊的肉。换句话他是怎么样，这肉是代表基督的生命，换句话他享受那一份，享受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享受基督的爱情，享受基督的能力，还有筐内的饼也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所享受的什么呢？他所得着的是什么呢？就基督的生活说的。这个饼里面放了三种饼，我们上次讲过了，我们刚才提到过了啊。它有无酵饼、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换句话，这样的人他能够享受什么呢？享受那个无酵饼，就像基督那种无罪的生活，胜过罪的生活。然后还享受什么呢？调油的无酵饼，换句话他享受什么？享受到那个满有圣灵的生活，圣灵常常充满的生活。还有无酵的薄饼啊，薄饼是讲到那个细腻的，因为这些都是用细麦面做成的，是麦子经过了压榨磨了以后啊所做出来，就代表基督那个细腻的那个生活，那种感觉是细腻。有很多时候我们很粗，所以我们不明白，你知道很多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所以所有的属灵的人哦，你发现他们有个特点啊，就是他们对属灵的事物、属灵的感觉非常的敏锐，是他们的特点。他因着敏锐的缘故，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是怎么样的啊，圣灵的引导是怎么样的，那微小的声音是怎么样，这都是跟这个细腻的感觉很有关系，这细腻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人呢，他能够享受到基督的这种生活，就是胜过罪的生活，这种蛮有圣灵的生活啊。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感觉细嫩的那种生活，这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这是他的享受，啊，所以你看这里提到了这几样啊，然后他就接下来就说，三十四节，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所以这样子的，他享受基督做他的爱，做他的能力，做他的生活，做他的生命呢，这是新鲜的啊，你不能留到早晨的啊。所以每一次这样子的，每一次这样子的那个交通呢，都是新鲜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没有成就的。然后他接着就说，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旨的礼七天，啊，然后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至圣。换句话说，一切都要成到圣的，连不但祭物是圣的，连坛也要圣。换句话说，整个这些所提到这些每一件事情都比较圣洁的。但这个圣洁呢，是什么？是怎么圣洁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见这是要用膏油来涂抹的，啊，你必须要用膏抹它，所以这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所以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主权，来这样做。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了几点啊，首先他就讲到每日当献之例啊，这里讲到了就是你每天都要献。都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你每天都要献两只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哦，你所以你看到没有，你早晨献一只，晚上献一只，每天到两只。为什么？因为一只羊哦，在坛上献的时候它在那烧，从早上一直烧，烧到晚上就烧完了，烧完了以后又换另外一只上来，那又烧到第二天早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坛上的火是不熄的，啊，这就说出了这什么呢？就说出了我们向着主，啊，为完全为主而活，因为你看这个献祭就讲了我们把自己献上嘛，所以从早到晚，那从晚上又到早晨，也就是说我们为主而活。这是一生的事情，一生都是要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了。这就是他这个每日当献，为什么要当献？就是早上一只，晚上早上的烧完了，烧完了就到了晚上，晚上继续烧到早上，啊，再换一只。你看，这就说出我们这个奉献的生活，啊，是一生的事情，一生的为主而活。但这种奉献的生活呢，你看见他怎么样？他有。用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心的十分之一调和，用酒一心的十分作为奠基。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又讲到油，啊，所以这样的生活呢，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你这样子，你不但是过着就是一生是为着主的生活，而且这个生活呢，是常常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而且这里又有酒，说出了怎么样？这个生活是一个喜乐的生活，哦，这就是，然后作为奠基，你看这里他讲到奠基怎么样？那只羊羔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基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所以在这里提到奠基，因为奠基是用酒加上这个祭的，换在这个祭一方面来讲呢，这是一种牺牲，这是一种痛苦，但另外一方面酒加上去呢，换句话说呢， 在人来看，这是一个好像在那个受苦，但它里面实际上是满了那个圣灵的喜乐。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也曾经提过，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所讲。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而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看，这是保罗的话。换句话，他知道他要殉道了，可他不讲他殉道。他说：“我现在是交奠。”换句话说，他把整个人，蛮有喜乐的，就交奠在这个殉道这件事情上。为什么他那么喜乐？因为他说他美好的仗他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去。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所以你看见他能够不喜乐吗？他能够欢然去见主，他知道他能够被主所称赞。地上这个短暂的这些算不了什么，在人来看这是一个受苦，在他来讲呢，他是喜乐。所以他讲到殉道的，他是把自己浇奠上去，就想祭物在烧的时候呢，一那个酒跟着这个祭物倒下去，一同来烧。因为他知道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然后他接着说呢，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换句话，有一种人，这种人呢，他也是跟保罗一样，他的那个仗他打过了，路跑尽了，道守住了，他也是带着喜乐的心，愿意把自己交奠下来。这样的人呢，就是爱慕他显现的，到那一天呢，也要得着公义审判的主要给他预备的冠冕。这里特别提到公义审判，讲到神的公义。很多时候为什么他特别要提到公义审判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没有公义，我们发觉呢，就是这样的爱主的人居然是这样的结局，没有公义。但是保罗说，那位主是公义的，他是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一天他要赐给，所以他喜乐。这是什么？这是奠基焦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出埃及记这边讲到的，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呢，其实是一个喜乐的生活，因为是有酒在这个上面作为奠基的。这样的生活呢，它是你看它的细面是十分之一，油是一心的四分之一，酒又是一心的十分，换句话它都有一定的量的。换这样的生活呢，是有一个约束的。你知道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一个就是节制，就是约束。换句话说，这样的生活不是随便的，是有一定分量的，是按着神的要求来做的，而不是随便的过日子的。那这样的祭呢，是要成为馨香的火祭。所以这样的祭呢，是蛮有香气的，也只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长线的幡旗，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和你们说话。所以这样的生活是与神常常交通的生活，因为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和你说话啊，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是蛮有神启示的生活，因为神要亲自来向他说话，是蛮有启示的生活。然后这样的生活呢，是带下荣耀成圣的生活。所以后面讲，我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所以这样的生活是一个荣耀成圣的生活。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这句话来讲，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意思就是说呢，会幕本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不是什么圣洁，会幕的圣洁是因为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才能成为圣，所以不是地方的问题，乃是因着神的荣耀，因着神的同在才能会成为圣。然后因着这样的生活呢，代下的是什么？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代下的就是神的同在，代下的是神要做他们的神，换句话说，神要掌管他的一切。所以这一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特别是讲到这个奉献的事情。那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就是把这一章，特别是关于奉献这个题目来讲一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奉献实在是神恩待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真正奉献的真谛的话，我们有的很多时候觉得，我们把撇下的工作，我们撇下的朋友，撇下的这些关系，世界的关系，我们好像来侍奉神，好像我们真的是我们牺牲了很多。但我们真正认识奉献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发觉呢，原来这个奉献是神要使我们，神要把尊荣给我们，所以不是我们牺牲，实在是神恩待我们，神优待了我们，是要把荣耀给我们，这是奉献的意思。但是在你知道，当罗马书前面八章讲完以后呢，到了十二章，保罗就有一个劝勉，对吧？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以神的怜悯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你真的认识了以后呢，你接下来很自然你就想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奉献一方面是什么？是因为神的爱，基督把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你知道，被他的爱所吸引，我们就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们。因为我前方上把那个旧文讲得这么完全，这些完全把我们从一个罪人的地位，让我们成为称义成圣，要得荣耀，这是神的。当你被这爱吸引的时候呢，你就愿意奉献。但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了，因为他付上了代价的，他血为我们流出来了，他买赎了我们。所以照理讲，这个奉献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这是我们不再属于自己的人了，我们是被他买回来，所以理当要把自己献上。所以你看见这奉献的两面，一方面实在是爱激励我们，一方面就这权利来讲呢，他应该是得到我们的奉献。但是当我们认识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可以来奉献，才开始可以来奉献。因为奉献是必须满了，双手是满了东西的，否则你拿什么奉献给神呢？这时候你就发觉怎么样的罪的问题。所以这里的罪的问题不仅仅是说，就是他已经买赎了我们，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地位，但就经历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就是随时借着他的血，吃取他的血来洗净，来对付我们的罪。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因着靠着基督呢，我们在他面前是这样的蒙悦纳，使我们能够怎么样真正的把自己献上。献上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人献上，我们在讲就是说，侍奉不是为神去做什么事情，侍奉那个意义，真实的那个意义它是伺候的意思。这意思就是说，等在神的旁边，神叫我动我就动，神不叫我动我就不动，这叫伺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那等，我们就跑了，那跑到各地方去做各样的事情，但是他这个实际上是他是在那等着伺候，等着神叫我们怎么讲做我们就怎么做，神不要我们做我们就在那等着，这就是。所以你就看见呢，他这个他的耳朵不再是自己的，他不再听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判断，他不再听这个世界的要求，他甚至不听那些人对他的要求，他是单单的来听主的命令。然后他的手呢，只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他的腿呢不再是自己的，不再去奔跑世界的路，奔跑自己的方向，推来是真是奔跑神叫他走的路。然后这样子呢，你看神就开始充满他了，他里面就彰显出基督的那个丰富，那个能力，那个生命，那个生活，那种胜过罪的生活，那种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那种基督那种细嫩的那种生活，那种属灵的知觉都在我们身上能够慢慢彰显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双手所有的可以呈给主的，这个东西是神所悦纳的。换句话，真正的奉献乃是生命的奉献，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活出，那个是神最宝贵的，还不是一些事物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常常不认识这个奉献的真理。所以二十九章是一张很大的一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承接圣旨，什么叫做奉献，什么是神真正要的。神要的其实不是任何东西，神要的是基督自己。这个基督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只有当我们这个全人奉献呢，就好像我们的耳朵所代表的，我们右手大拇指所代表的，右脚大拇指所代表的，这些能够专门的是为着主而活的时候，慢慢很奇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边叫呢，圣膏油，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的充满，就把基督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他的丰富，他的生命，他的能力，他的生活在我们身上出来，这就成了一个，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样的奉献是神所悦纳，所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一章就是讲到这个东西。像我的话题现在在哪里？